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1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师尊新经文在明慧网刊登，荷兰法轮功学员圣尼古拉斯节上介绍法轮功，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0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师尊新经文在明慧网刊登，师父新经文注意自心生魔于12月8日在明慧网刊登。
荷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北部历史文化名城格罗宁根市中心繁华地带举办活动，介绍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2年多的残酷迫害。每年12月5日的圣尼古拉斯节是荷兰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大街小巷和各商店公司都装饰一新，人们在快乐的节日购物途中被优美祥和的法轮功练功音乐和引人注目的横幅所吸引，纷纷驻足关注。一位在中国生活过的荷兰人对中共迫害法轮功感到非常震惊，并表示会把这个真相带给住在他家的中国留学生。
台湾高雄市法轮功学员深入社区讲真相，推动揭发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的内幕及风险说明会，揭露中共暴行，11月23日晚在高雄市五甲活动中心周围4个里民联合举办第9场说明会，参与说明会的嘉宾有高雄市议员张汉忠、凤山区新副理李里长、国副理陈里长、前陆军上校参谋长朱洪孝、高雄高分院检察署何甲恩科长等人。高雄市议员张汉忠表示，很不忍心大陆人权问题严重，感谢能有机会了解真相，我们应该不分蓝绿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共同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这件事。前陆军上校参谋长退伍军人朱洪孝说，政府应该是要善待自己的人民，无法理解为何中共要活摘百姓的器官，大陆有很多的黑幕大家很难知道，呼吁大家不要去大陆换器官。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山东省招远市釜山镇南陈家村法轮功学员张贵好，男，48岁，11月11号在家中被招远国宝大队便衣绑架到岭南金矿洗脑班，即所谓法治培训中心迫害，于11月30号被迫害致死，家人曾去洗脑班找人，洗脑班一直拒不告知。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法轮功学员李孔祥，男，64岁。11月7日被三门县610和宁海县610合伙非法拘禁，遭受毒打、电击、剥夺睡眠、被迫吃掺了毒性药物的食物等极其恶毒的迫害，于11月11日离世。为掩盖事实真相，宁海610以7万元封口费逼迫家属低调办丧事，迅速火化遗体。
吉林省梨树县环保局退休职工55岁的法轮功学员赵艳霞，今年5月31日，赵艳霞被国保大队恶警绑架，被非法无判3年半，9月14日秘密送往吉林省黑水子女子监狱，10月7日在监狱被迫害致死，遗体眼皮眼眶部被青紫，有明显受到暴力击打的痕迹。
张普赫，男，1965年生，家住黑龙江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秦德利农场厂部，先后被非法劳教2年，判刑10年。在中共人员的逼迫下，其妻被迫与他离婚。在株连政策的长期高压恐怖下，2003年，张普赫的母亲含冤离世，不久父亲瘫痪。目前张普赫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生活无法自理，却仍被关押在佳木斯监狱6监区2队。
四川省邛崃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袁永文老人被四川女子监狱折磨得全身瘫痪，神志不清的濒死状态下送回家。老人在家人精心照料下延续了1年的生命，但终因遭到的摧残太重，于今年5月7日离开人世。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何书群老人2年4次遭绑架，家属控告恶人。四川成都77岁的法轮功学员何书群于11月9日在家中被杨柳村派出所警察毛某、荷花池街道办事处两女办事员绑架到金牛区洗脑班，这是何书群老人在2年内第4次被绑架。一个77岁的老人为什么被绑架到洗脑班？据何书群的老伴周国才说，参与绑架的杨柳村派出所警察毛某声称，是因为何书群今年多次遭绑架后转化得不好，即何书群仍然坚持信仰真善人。何书群的老伴周国才忍无可忍，以就随意剥夺人身自由、践踏人权、践踏法律之事实，向四川省成都市各级检察院、法院控告成都金牛区杨柳村派出所警察毛某、杨柳村派出所所长、荷花池接办610人员李伯贵等，要求严惩上述被告，并强烈要求立即释放何书群，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
安徽临泉县检察院非法起诉成闹剧。安徽临泉县法院日前对王生利、马玉玲、余租之、袁小琼等4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5名律师包括法院指定的律师都一致认为4名法轮功学员是无罪的。审判长在卷宗中找不到起诉的证明，所谓公诉员陶静文在整个非法庭审中没敢抬头一次，所谓起诉成了一场闹剧。目前法庭没有宣布结果。据悉，当天上午8点多，50多名亲友及法轮功学员在临泉法院大门口两旁等待4名法轮功学员准备相见予以支持，结果警方害怕正义气势，令警车从后门偷偷进去。非法庭审从上午10点进行到下午2点左右，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后，庭上的法官都争相向外走。在法院大门口等待的亲友们看到法官走出大门都喊话，要善待大法弟子，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美好的未来。
看图做事，突破封锁上明慧网，下载等图文解说。本解说以自由门和无界翻墙软件为例，讲述如何通过翻墙软件，也叫破网软件登录明慧网，如何下载明慧网资料等内容，请到明慧网下载说明文件。
对给公检法人员写信的一点建议。 大法弟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年来，公检法部门的很多人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迫害大法弟子呢？他们的理由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或自己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他们认为，今天法轮功的遭迫害，无非就是共产党搞的第二次文革整人运动，所以他们听从上面的命令，敢于迫害大法弟子。他们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给公检法的人员写信时，经常说大法弟子讲真相没有犯法，他们都是如何如何的好人，劝公检法人员明辨是非，赶快退出协党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我认为这样写力度不够，难道一生同意退出协党组织的话，就可以免除他们对大法弟子所犯下的罪过吗？法轮大法弟子是修佛的人，要跟他们讲明利害关系，迫害大法弟子是会遭报应的，要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神是不会饶恕他们的，如果罪孽太大，会殃及自己的子孙后代。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继续作恶，从而牵连自己的亲人跟着一起遭恶报，这跟文革时期造反派迫害知识分子完全是两回事，因为他们现在迫害的是修佛的人。
本周51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04名觉醒士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南南阳油田国保大队刘广新暴死在办公室。河南南阳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刘广新，自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协党组织迫害法轮功以来，曾积极参与迫害油田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参与者、策划者。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刘广新配合六一零组织，对油田法轮功学员采用抄家、罚款、非法审讯、严刑拷打、电棍电、吊铐、剥夺睡眠、逼迫写悔过书、非法办洗脑班、拘留、劳教、判刑等一系列恶劣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采取各种形式与其讲法轮功真相，他非但不听，还口出狂言，我的大名就登在你们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又能把我怎么样？为了向上爬而一意孤行，变本加厉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他的恶行甚至殃及家人，其弟刘广建几年前在油田局机关小车队上班时突然死亡。刘广新本人于2010年从公安局调到了油田建河派出所，2011年10月27日暴死于办公室，死时52岁。
恶言换恶报，山东省荣成市夏庄镇林志阳因受共产邪灵谎言欺骗，诋毁法轮功，不信大法弟子讲的真相。一个大法弟子在街上发真相资料，有个群众接过真相就读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林志阳听后说，你不用读了，净胡说，你都拿给我用来擦屁股吧。恶言出口即遭报应，当天晚上林志阳肚子肛门疼痛难忍，第二天住进医院，药费花了2000多元，出院没等几天同样的病又犯了。明白真相的群众都说，这是听信谎言不信真相换来的恶报。
心脏濒临猝死瞬间，女儿喊出师父救我。我是辽宁鞍山市法轮功学员，前几天师父救了我女儿的命。事情是这样的，11月14日这天，我女儿来了电话，说她嗓子发炎，怕传给三岁的孩子，要到我家住几天。后来女儿嗓子疼得吃不下饭， 连喝水都疼的男人。那天到了下半夜，他实在顶不住了，自己要求去医院输液。当时已是下半夜2点钟，医院的值班大夫给扎上了吊瓶后，我们就回家了。当第一瓶药输完接第二瓶时，因为灯光暗，再加上自己换药慢了点儿，我在另一个房间听女儿对她丈夫说，药怎么不滴了。我过去一看，输液管滑轮下边是一大段气。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她丈夫用手弹了一下输液管。女儿说，药太快了，慢点儿，我的手都凉了。其实这时已经进了空气，我们也没往空气上想。女儿惊恐地说，妈，我胃疼，快给我拔针，我心疼。她喘着粗气，非常痛苦的样子，并说，妈，让我抱抱你。我抱住了女儿，她说话已经很困难了，只听她用微弱的声音说，我心脏不行了，快给我掐人中。我紧握着她掌心全是冷汗的冰凉双手，再看女儿，两行眼泪流了下来，这时人已经很危险了。危急之中，我想起了师父，便坚定地对女儿说，女儿不要怕，师父就在我们身边，快求师父救你。女儿点了一下头，从她的口型看出她在喊师父救我。话语刚落，奇迹出现了，女儿一点一点地缓了过来，一点一点地清醒过来，手也渐渐热了，慢慢也能说话了，后来还吃了几口西瓜便睡着了。第二天我问了医生，医生说是体内进了空气，出现这种情况当场就得心脏猝死。可我女儿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呵护下马上恢复了正常，医生都觉得太惊奇了，若不是亲身经历，谁又能相信。我们修炼人深知，这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是师父慈悲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女儿看过几遍转法轮，720之前练过功，很支持我修炼。通过这件事儿，女儿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在此，我和女儿及我们全家人叩拜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2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第八届圣诞大游行下午于市中心举行，吸引超过30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学院的游行队伍是当天阵容最大最亮丽的一个方阵，沿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天歌乐团经过的时候，喧闹的观众一下静下来了，仿佛被镇住了，在静静地聆听乐曲。美丽的仙女又使观众眼睛一亮，随后的花车，哇，人群欢呼了，这么大的花车，这么漂亮，殊胜。后面的主要由老年学员组成的腰鼓队，铿锵欢乐的鼓声带来了东方文明古国特有的风韵和节日气氛。一位新学员在晚上集体学法交流时说，今天法轮功的游行使他太震撼，太感动，他觉得法轮大法弟子太了不起了。
12月4日，西澳最大的两个城市首府珀斯和港口城市弗雷曼特尔分别于当天上午和下午举行了盛大的圣诞节大游行活动，数十万观众冒着38.5摄氏度的高温在现场观看。西澳法轮功学院参加了两个游行，先后展示法轮功功法，表演中国民间腰鼓、舞龙以及扇子舞。在珀斯游行过程中，主持方先后6次介绍法轮功功法和法轮功学员游行方队，主持人多次由衷地赞许法轮功方队非常祥和，非常有精神内涵。每次介绍结束时，主持人都不忘大声说一句法轮大法好，引来观众一片掌声。
第三届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入围决赛作品展于11月28日至12月3日在纽约萨马港迪艺术馆公开展出。大赛评委会主席张昆仑教授表示，全部入围作品的特点都是符合大赛的要求和标准，用传统写实的油画技法表现出纯真、纯善、纯美的中国优秀的传统理念。来自美国的画家陈潇平以画作《眼里的妈妈》和来自中国的画家清新以画作《迫害中的坚定》并列获得本次大赛金奖。画家陈潇平说，眼里的妈妈的灵感完全来自于《转法轮》这本书。作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他希望把修炼中感受到的美好用自己的作品分享给观众。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哈尔滨大法弟子学习红银三点滴体会。目前学习红银三，其中有几篇给我感触最深。观感：生在苦难中，半生两袖空，一朝得法向上冲，快做好三件事，救众生，回归不别松。开始看完头一遍时，我认识到是师父告诉我们不能松劲儿，向上冲。又学了几遍，当我能背下来的时候，不由得泪水夺眶而出。仿佛在回归的途中，师父看到我落在后面了，召唤我快跟上，因为师父慈悲，不想丢下一个弟子。平时我还觉得不错呢，同修也说我修得好，其实已经差之千里，在危险的边缘了。回顾一下，仔细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执着心，如愤愤不平的争辩心、怕吃苦图安逸的心、显示心等等都很重，所以出现虽然每天三件事都做，但效果不佳，如学法思想不集中、溜号、有时读错字、讲真相不深入、救人不如以前多、发正念练功精力不集中、效果不好、上网也上不去、网也不通，这种状态怎么能算得上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呢？怎么能跟上正法进程呢？太危险了，我立志奋起直追。我下决心用心学法，开始背法，这样眼睛看着，心里想着，头脑记着，思想自然就集中了。就《转法轮》一书，在720前后我已经背过十多遍了，加上这次决心大、信心足，所以背得很快，变化也很大。当我背完第一讲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长大了、成熟多了，根本也不愿与别人争辩了，愤愤不平的心没了，看谁都顺眼了，环境也祥和了，更没什么可显示的了。发正念也能做到头脑清醒、精力集中，感觉在被能量包容着，但有时也冒出杂念，可是马上能意识到，抑制住，清除掉。集体学法三个小时，一般情况都能坚持双盘，身体保持正行。由于用心学法，认识提高了，败坏的物质去掉了，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讲真相也很顺利，网络也通了。昨天上网前两次没成，但我没灰心，坚持正念，请师父加持，又重新开始。不一会儿，对话框中提示是否升级该软件，我马上单击是， 网速很快，就在动态网上找到退党，很顺利地发表了125个有缘的人三退声明。这是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共同做的三退名单，真是人心去掉网络通。我知道是师父在帮助弟子，在此再一次感谢伟大师尊慈悲苦度。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学唱同音三歌词的起效。看到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同修们的文章，收获非常大，自己也有了投稿的冲动。我以前修得很糟糕，只把这两天用心学法后的变化和同修们交流一下吧。我前一段时间单纯的追求学法数量多，学法不入心，思想经常溜号。发现这个问题后，我决定一天能读多少法就读多少法，不单纯追求数量，学法不入心，学多少遍也白学。这样一来，学法变得入心了。昨天我学习红音三，以前半天就看完了，而这次上午只学习了诗词部分，但比以前的理解更深了。下午出去休息，看见外面铺着雪的水泥台上有一张神韵艺术团合唱团演唱会光盘，看学员文章说这个光盘中的歌词都是来自红音三，我正要学红音三歌词部分，正需要。我由于学法入心了，看这个光盘也能用心了。刚看了前四首歌非常震撼，我拉着姐姐说，我给你看一个大合唱可好了。姐姐已经三退了，但她是出于亲情退出的，她的观念就是别惹邪党，千万别出事。我说这个大合唱可是神帮助演的，我也是第一次看，看的时候你要静静的看，千万别抵触。他答应了，于是我们都看进去了。他偶尔问我，什么叫下世啊？我说，就是从天上降入凡间。啊，我以为是下一世呢。下一世的誓言怎么能知道呢？什么叫撒旦呢？他又问。我说，就是魔鬼。今天上午看完红音三的歌词部分，下午休息冒出一个想法，把听流行歌曲的时间用来跟光盘学唱多好啊。我修炼前喜欢唱流行歌曲，爸爸说全家除了他以外就我唱歌有味儿。修炼后我渐渐的唱不好流行歌曲了，一唱就差音，但是还是喜欢听流行歌曲。同修推荐我在家放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我那时学法不入心，感觉大法弟子的歌曲太业余了，配器差远了。现在学法用心后，跟神韵合唱团学唱也用心了，合唱演员把他们的投入也好像交给了我。我开始试图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学唱，可是还是一唱就差音。我知道演员们唱得好，能感受到他们的慈悲，但那歌声用流行歌曲的唱法就是学不来，没办法。试着学演员的美声唱法，但是神韵合唱团的演员歌声中透着的慈悲祥和感染了我，我也跟着用美声学唱，没想到唱出来很好听。爸爸耳背凑过来看我电脑屏幕上显示的歌词，爸爸虽然也三退了，可是也是出于情，是我逼着退的。我把第一首歌《洒甘露》定为循环，演员唱一句我按下暂停学一句，非常投入。没想到自己的美声也很好听，瞥见爸爸虽然看着电视，但是选了消音在听我唱，我就想唱大点声让他听听。我一有了这个心，爸爸反而不听了，跟我打岔说电视播的什么什么是怎么回事。我马上想到这是因为思想溜号了，起了心，不管他，专心学唱，一心投入。爸爸也被我好听的歌声感染了，不到40分钟我就学会了《洒甘露》这首歌，切身感到了旋律的美妙，透出的慈悲，歌声穿透迷中雾，可不是一句华丽的词藻，演员的歌声，自己的歌声，真的穿透了爸爸的迷雾。要打动人，歌声一定要动听，只要用心投入，跟着演员用心学，师父会帮我们的，神会帮我们的，奇迹也会出现的。
我以前从不会美声，一听写党的美声就浑身起鸡皮疙瘩。今天我开始了学习真正的美声，唱的时候自己都感到自己的声音也很美，那种快乐和学法领会一段话是一样的。以前间接用民主、恶党腐败等特意讲真相，效果并不好。现在自己专心学唱师父写的歌词，学法，无意中却感染了父亲。我体会，要想改变环境，首先自己要用正念。我今天学会了洒甘露，剩下的歌曲也打算在学法休息时学会，既休息了，又能感染世人。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谈他提高心性后所带来的变化。最近打真相电话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几乎每个人听到38、39秒的时候就挂断了。以前虽然有不听的，但是每隔几个人也会有听完的，而且听的时间长短也没有固定在哪个时间。像这次固定在38秒、39秒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遇到。刚出现挂电话的时候，我想可能是我的慈悲心不够，应该调整调整心态。向内找自己，发现了一严重的基点不正的问题。以前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同时都发正念，内容基本上是破除手机被定位的邪恶因素，清除掉一切想要迫害我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清除一切阻碍我救度众生的邪恶因素和邪恶生命。想起自己发正念的内容，不仅吃了一惊，怎么基点全是站在我上？虽然看上去是在反迫害，但是实质上不是默认了旧势力的迫害吗？不正是在承认迫害中反迫害吗？这样怎么能彻底清除掉旧势力呢？找到基点问题后，赶紧归正自己，在发正念的时候完全站在为众生着想的基点上，彻底解体掉一切阻碍众生听真相的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让众生真正得救。归正了基点以后，情况略有一些改变，有的人能听的时间久一些了，可是还是一到38秒、39秒的时候挂的人非常多。连续几天下来都是这样，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我的电话出问题了，因为我没有可以试听的电话，只能找同修去帮忙了。于是我坐上车来到同修家，同修家很远，我中途换了2辆车。可是到同修家，却发现同修没在家，我有些失望，心里还在盘算着这次白来了，什么事儿也没办成，还白花了路费。刚出了这个念头，就想到自己有一颗利益之心在，怎么还能在意这点路费呢？我想或许我的电话根本就没有问题，问题都是出在我自己身上。这一路也打了很多电话，能听到38秒的人
也会清理掉头脑中很多不好的因素，怎么能算白来呢？回去的时候，我坐上了直达的小客车，有一个人和我同时上的车，到了地方也是同一个地方。那个人跟售票员讲价，想少拿点票钱，于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售票员少收了那个人一块钱，而我比那个人多付了一块钱。当时我想问为什么，转念又想到万事有因由，况且售票员收我的钱也算是正常的票价，于是就没动心，拿出真相电话又开始打起来。这个时候让我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听电话的人把电话听完了，于是我又接着打，下一个人也基本听完了，然后我又继续打，那个困扰了我几天的38秒39秒竟然冲过去了，听电话的人都听了很长时间。这时我意识到，原来我的电话没问题啊。打完真相电话后，我问自己为什么前几天那么向内找，那么归正自己都没能突破的困扰，而如今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就过去了，难道只是因为我没动那一块钱的利益之心吗？这时我的头脑中想起了师父的一句法，心性多高功多高，转法轮。我悟到在票价的问题上，我应该算是稍稍提高了那么一点点心性吧，可是只提高的这一点点心性就让我突破了之前的层次，功也跟着涨上了那么一点点，那么之前那个境界的麻烦已经够不着我了，制约不了我了，所以我也没做什么，就自然的过去了，因为我的境界升高了。师父是多么慈悲，看上去这只是一件小事，可是却让我从中真正的悟到提高心性的重要。现在终于能体会师父为什么总是苦口婆心的跟我们说要多学法提高心性了，因为这真的是我们能做好三件事的依据啊。只要我们不断的学法，不断的提高心性，境界与功也在不断的往上升，很多事情不用费心去做就会做好，因为那是提高的境界中自带的能力。最近总是在思考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两句话，人坐在那里不动手不动脚就可以做人家动手动脚都做不来的事情，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我问自己，师父为什么给我们讲这些，只是为了告诉我们这种现象吗？再想想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讲的，大法弟子的责任是救度众生，大家想想，救神运再抓紧救人，一场能有多少观众，面对全世界70亿人，你们与神运能救多少人？所有的媒体，所有大法弟子办的各个项目都在救人，你们就是使足了劲儿，还有巨大的人数不能够被救度。面对这样的情况，大法弟子该怎么办？光靠我们人的表面一个个的去救度真的是很难很难，我想那只有在不断的学法中不断的提高心性，达到了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达到了证悟大法法理觉者的标准，才能够有更大的能力去解决一切更深层的阻碍师父正法的邪恶因素，层次突破的提高，所动用的能力就越大。当大法弟子都能正念正行的时候，就能从本质上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与责任，动神念解体一切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就会加快表面的人的得救速度。觉者的一念就是天意，我们不同境界的从大法中证悟出来的大法弟子就将是不同境界的觉者，我们正的一念也将在世间上形成一种正面的趋势与形式。可见修好自己，让自己的心性达到标准，时时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师父在红音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这句法真的让我汗颜，所以真得好好找找自己，将还有的人心不断的去掉，提高心性，做一个真正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帮同修度过难关的体会。今天听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一外地同修被非法判五年，在狱中三年过去了，同修想到我该回家了，于是在狱中绝食，身体瘦得皮包骨头，邪恶怕担责任将他放回，可家人亲属看到同修都不要他，将他推出，没办法去了假同修家。在假同修收留的过程中，该同修生活起居大小便都不正常，弄得假同修家经常狼藉，有时还大发脾气。假同修没有与他计较，精心的照料同修，一段时间过去，同修恢复正常。现在如果再问起该同修那时的情况，同修毫无记忆。听到这件事，使我想到，从表面上看，同修从监狱中是回来了，摆脱了邪恶的迫害，实则不然。如果没有假同修的照料，带其学法，帮其发正念，慈悲地对待同修，事情也很难想象。从法中我们知道，要慈悲地对待众生，也要慈悲地对待同修。假同修做到了师父的要求，而我却没有做到。今天听同修讲的这件事，方使我惊醒，才有所领悟。我对待同修一直没有善心，总觉得同修应该做好，不愿意接受同修没有做好的一面。每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想帮助的时候，说出的话表面是为了同修好，实际是在指责同修没有做好。因此话虽说了，没有起到好的效果，反而还等于推了同修一把，起到邪恶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真的不是慈悲。前段时间我弟有一同修在劳教所被迫害了三年半，回来后当我与其接触时，听到同修讲话中几乎都是人的东西，当我说应该向内找修自己时，马上引起该同修的训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与其交流下去，只是默默地听其诉说人的东西，最后只是小声说了句，耽误了这么长时间，要多学学法。以后又见到该同修时，总觉得没有什么话可说。对此事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原来是我没有慈悲地对待同修，我没有设身处地从同修的角度、同修的处境出发去宽容同修，而是基点从自我出发，看到同修的不足不能宽容，慈悲地对待，这就是造成同修之间间隔的原因。而恰恰同修表现出来的都是不足的地方，修好的一面我们是看不到的。因此我也找到了我为什么在营救同修时总是积极不起来的原因，因为内因是起主要作用的，这一切都与我总是在看同修的不足，不能慈悲地对待同修有关。不能做到慈悲地对待同修，也就做不到师父要求的整体配合。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去掉对时间的执着。大法弟子中对时间的执着，曾经看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希望正法赶快结束了事，觉得拖下去虽然能救一些常人，但不少弟子的状态却逐渐被时间脱皮了，不上则下，松懈后还往下滑，似乎尽快结束还能保住他们目前的修炼成果，他们毕竟是为法付出过。另一种则相反，不希望正法这么快就结束，最好一直拖下去，人间小日子过得也挺美，现代生活也挺丰富的，预言中的灾难最好都别发生，修到哪一步算哪一步，知道师父不会丢下一个弟子，心里想没救够的人数还很多，哪能这么快就结束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很困惑，感觉上面两种情况都不在法上，但对世间到底如何证悟一时也说不清。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学法与实修， 现在自己对执着时间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大家分享。从修炼看时间，法理中我们知道不同的空间对应不同的时间，但在地球这里看上去只是一个单一的空间，大家好像都面对同一的时间场。但是随着大法弟子修炼层次的不断突破，时间已经展现出不同的内涵。换句话讲，正法走到现在，时间已经因人而异了。对那些勇猛精进的同修，同化了法的四维状态已非常的稳定，不受时间长短的扰动。时间长也好，短也罢，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正的能量的加持，按法的要求做，时间越长，他们的威德越大，修得越高。而随着时间的延长，由精进转而懈怠的同修，时间则成为大考验。希望早点结束，保证修炼成果的想法，根本上讲是想绕过因时间而暴露出的人心难耐。时间此时变成了双刃剑，既可促修炼人真正的走向神，也可以把修炼人毁成人，甚至更低。对于享受人间生活，自己潇洒安排自己如何修炼的同修，看上去时间对他们来说很轻松，没有压力，很自在。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因为地球的时间是为常人设的，最符合常人状态，当然也就能最享受这层空间的时间。但是这样的享受不管多漫长多充分，经营得多好，从修炼的角度看，生命不过越来越人化而已。时间对其生命的含义已成为一种无时无刻的负能量，时间越长破坏力越大，回归越无望。当然这只是举了典型的例子来说，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时间对修炼人来说已不能像修炼初期的那种统一号令了，对应于每个修炼人的层次，时间的含义完全不同了。同样的时间延长，对某些人等同于修得更高，对某些人则是当人更久。从使命看时间，正法的时间是和正法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的。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答疑中说，别忘了正法开始之后，一切都看未来的需要而定，包括正法过程本身。我们知道师父的需要，新宇宙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只要是新宇宙定下要的，就必须达到要求，这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如果大法弟子修炼没有达到要求，救人数量没有达到要求，神运推广没有达到要求，还有其他方方面面没有达到正法的要求，那就必然以时间换得空间。这是师尊给予众生的慈悲，归根到底是大法弟子自己没修好造成的，还有什么好辩说的？师尊在2002年3月北美巡回讲法中谈到的正法再有十年的问题，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十年，你们还干不干？学员齐声答干。十年快过去了，面对更多急需救度的众生以及大法弟子各方面的重大使命，再反观自己修炼状态，现在悟到作为真正的大法徒，根本就没有回答师尊干与不干的资格。我们自己人心不去，修炼不争气所造成的复杂局面，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换来更多时间以补足。别说延长十年二十年，就是延长百年千年万年，大法弟子也不该有丝毫怨言。大法徒只有精进报师恩，无条件地跟着师父，直到达到新宇宙要求的标准。其实人间的这点时间再怎么磨练，与整个宇宙为这次正法所投入的代价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宇宙无数无数的时间都走过来了，无数的神都下来了，三界之外都已证完法了，就剩三界封闭起来做了。现在应该是师尊想做多长就做多长，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作为大法徒，只有多想自己的使命，全力助师正法的份，正法的时间与我们的使命已经密不可分了。跳出时间看时间，在法上认清时间，还需要跳出时间来看。这就好像修炼人不在人的层次，才能看清人类社会的来龙去脉。 师尊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答疑部分说，在人间这段时间不管多漫长了，哪怕是几万年了，其实开工时你也会感觉像一场梦，淡薄的就像梦，渐渐的像忘却了一样，不再有人的思维结构。现在人的思想中去想人类是怎么样，没有那个思想，是神的思维结构。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师尊说，假如说哪天真的结束了这件事情，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圆满归位，那个时候回过头来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一切都明白了。当然了，做得好不好，一个完全圆满在所在位置上的佛道神是不会再去想这些问题，就像一场梦过去了，连想都不想再想了。看到这些讲法，自己感受很深。我悟到，我们执着时间是因为我们身在其中的缘故，而对这个空间时间的最终评定，却应站在未来我们永恒的位置来看。冷静下来想一想，人这层空间的时间，哪怕是几万年这么漫长，当我们圆满时，却都是一场梦，不想再想。因为神的思维是不会保存人的低级空间的时间感受的。跳出时间方能看到执着时间的无意义，为将来想都不再想的时间，为什么现在还要那么左思右想，放心不下？这不是很大的执着又是什么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建立威德与修炼提高，才是修炼人未来的财富。转法轮第九讲写道，大家可能听说禅宗也有讲关于顿渐之分的，禅宗六祖慧能讲顿悟，北派神秀讲渐悟，在历史上他们二者在佛学上发生了很长时间的争论，争来争去的，我说没有意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指的只不过是修炼过程中对一个理的认识，这一个理有人一下子就认识了，而有人是慢慢悟到认识的。怎么悟还不行啊？一下子认识到更好，慢慢悟到了那也行，不都是悟了吗？都是悟了，所以哪个也不错。个人体悟，时间长短不是关键，什么时候结束也不应是大法弟子争论的焦点，关键是要悟上来，对大法弟子来讲就是真正的修上去。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对有关2012的问题的理解。最近看到同修谈起师父在2002年3月北美巡回讲法中谈到的正法再有十年的问题，不禁让我想起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理解过程。这曾经也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执着的。先回顾一下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不要怕时间长，我告诉大家，基督教被迫害300年以后才起来的，带有重大使命的大法弟子还不如一个普通修炼者吗？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问题。我问问大家，救度众生再有十年你们还干不干？这才是大法弟子啊。当然不会再有十年了，也不允许有那么长时间，他们寿命也没那么多时间。每次看到这段话，都觉得2012应当是个重要的年份。2011年的神韵演出又有天门大开的结尾，加上玛雅的天文学预言，所以心里总是有些放不下。实际上就是一种希望和依靠外部的执着，觉得有赖于大环境的天象变化。这种心虽然在减弱，但是还有，没有从根本上去掉。2005年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有关媒体强调古代预言的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讲法。媒体的声誉没什么可影响的，媒体就是媒体，它不是什么真理，倒是大法弟子对这些事情别太执着。有的人老是执着预言说了什么，实际上怎么没那样啊，就当成法了。别忘了正法开始之后，一切都看未来的需要而定，包括正法过程本身。预言只能为救度众生方便而用。也有人说，师父有句话 说的好像是那么回事，到时怎么没那样啊？其实你都是在猜测，对时间的执着是不是执着啊？修的没有任何遗漏才是修的最好的。别忘了，正法开始之后，一切都看未来的需要而定，包括正法过程本身。这句话着实点醒了我的执着。我们的个人修炼是基础，救助众生，挽救大穷，才是我们助师的真正目的。我们是要为众生的得救考虑，为未来的大穷考虑，一切所做都是为了众生的得救和正法。在这个过程中，修炼和成就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修成，众生要得救，法要归正，大穷要更新，这几个方面是互相联系和制约的，由以我们的个人修炼为基础。我们知道大法的修炼是大道无形的，要修得无漏，任何一颗心都是有形的，都将成为漏洞。记得有一个木桶理论，说是木桶中水位的高低是由最短的木板决定。我们在修炼中就是不断的提高自己，任何一个漏洞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就会被旧势力制造一些麻烦，干扰众生的得救。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是一次次的经历了很多的教训，在最后的最后，我们也要把这颗依赖的心去掉。我们将是未来的各层的主，怎能依靠外界的环境来管理自己的众生呢？预言也罢，正法过程中的表现也罢，目的都是为了正法而用，而不是为了大法弟子产生执着而来的。符合也罢，不符合也罢，都不会动了大法弟子的心，因为大法弟子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完成我们的誓约。有谁会在睡醒前的一刻执着睡醒呢？修得执着无遗漏。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